In Mandarin.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现在就开始今天下午六个小时的中文节目。
美国之音接下来为您播报新闻。脸书为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名字的不雅英文翻译道歉，表示翻译错误已经得到解决。事故发生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访问缅甸期间。路透社说，习近平在访问的第二天与缅甸国务资政昂山素季签署了几十份基础建设协议。昂山素季在正式的脸书上用缅甸语发表一份有关本次访问的声明，被翻译成英文时，习近平被翻译成粪坑，而且多次出现。习近平因此被称粪坑先生。当地的伊洛瓦底新闻网站的头条也因此出现了招待粪坑主席的晚宴等。报道说，目前尚不清楚这种翻译错误延续了多久，但谷歌的翻译功能并没有出现同样的错误。脸书星期六发表声明说，我们已经解决了脸书将缅甸语翻译成英文的问题，而且正努力确定事故原因，以确保问题不再发生。这个问题不代表我们的产品应该工作的方式，我们为此造成的冒犯而真诚的道歉。路透社说，脸书过去将缅甸语翻译成英文时也出现过问题。2018年，一个呼吁杀害罗兴亚穆斯林人的脸书贴文在翻译成英文时被翻译成我在缅甸不应该有彩虹。脸书也未能有效阻止针对罗兴亚人的充满仇恨和暴力的缅甸语贴文。美国总统特朗普的法律团队星期六在他的弹劾审判开场陈述前，对国会众议院民主党人提出的弹劾做出了激烈的回应。民主党人以强有力的措辞表示，总统背弃了他的誓言，背叛了公众的信任。民主党人与特朗普法律团队针锋相对的声明，预示着特朗普的弹劾审判星期二正式开始时，双方将各自提出什么样的说辞。双方都试图向共和党人占多数的参议院陈述案情，并让美国公众为十个月后举行的总统选举做好准备。众议院提交的111页的案情综述汇集了十几个证人所做的私下与公开的证言。这些证人包括美国驻外大使、国家安全部门高级官员。他们对总统处理乌克兰问题的做法表示了担心。案情综述没有使用法律术语，而是用平易的英语强调弹劾审判程序是政治的，而不是通常意义的法律程序。特朗普的法律团队则在回应中展示了在参议院为总统辩护的人预计会使用的说辞。众议院弹劾审判起诉管理人在案情综述写道，有难以否认的证据显示，特朗普犯有起诉书所提出的两种罪。现在的唯一问题是参议院成员是否将接受并履行宪法制定者所赋予他们的责任，以及他们维护宪法的誓言。特朗普的团队则称，参议院正式接纳众议院上个月提出的两条弹劾，是对美国人民自由地选择他们的总统这一权利的危险攻击。这个肆无忌惮的非法的试图推翻2016年的选举结果，干预几个月后要举行的2020年选举。最先进行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初选的三个州当中的两个州将使用手机应用收集成千的初选点的选举结果。使用这种技术的目的是为了更方便的统计投票，但这种做法令人担心网络攻击或技术故障。爱奥华州和内华达州的民主党活动人士将使用下载到他们手机上的程序，向州的民主党总部报告初选点的选举结果。这些结果将用来宣布非正式的胜出者，纸质的选票将随后用来正式确认选举结果。在这两个州的民主党人决定采用这种技术之际，有专家警告，国外黑客可能会以2020年总统竞选作为目标进行网络攻击，以散布混乱，破坏美国的民主制度。民主党官员则知晓这种威胁，因此采取了若干安全防御措施。以上是新闻播报，感谢收听。
欢迎大家来到这期的美语训练班，我是小北，
我是 Mike。 小北，今天我们要学什么？
今天我们要和大家聊聊旅行计划，看看在家工作的好处，还要告诉你怎么说发疯。
But first, let's learn a word.
Learn a word.
今天我们要学的词是
unconditional. Unconditional is spelled UNCONDITIONAL. Unconditional.
Unconditional, 无条件的。
The U.S. Senate passed a resolution calling for Cuba's immediate and unconditional release of Alan Gross, who was sentenced to 15 years in prison.
美国国会参议院通过决议，要求古巴政府立即无条件释放被判入狱15年的艾伦·格罗斯。1970年，佛罗里达州一个16岁的女孩因为药物反应进入昏迷状态，一直没有醒来。42年间，他的家人一直陪伴在他身边，直到他上个星期去世。
This is undoubtedly a true testimony of unconditional love.
这无疑是无条件爱的真实体现。好的，今天我们学习的词是
unconditional, unconditional, unconditional.
Unconditional love, 真让人感动啊！在现在这个世故的社会中，很多事情都讲条件。It's hard to find unconditional support or unconditional friendship.
Speaking of friendship, I went to a high school reunion last week. I had expected to meet some of my old friends and talk about the funny things we did in the old days.
对呀，结果呢？
A reunion turned into a brawl.
啊？同学聚会变成吵架大会？ What happened?
One guy confessed after a few drinks that back in high school, he actually stole another guy's girlfriend.
哦，原来是因为争风吃醋啊。那后来发生什么了？
Well, we can use the phrase from the following program to describe the reaction of the other guy. Let's listen.
美国习惯用语。
Words and idioms.
各位听众，现在播送美国习惯用语第813讲。我是杨晨。
我是 Doug Johnson。
有时候人急了会做出非常过激的反应。今天早上在楼下餐厅，一个男的不小心撞在了一位女士的身上，托盘里的东西洒了女的一身。虽然他连忙道歉，但是那个女的还是不依不饶，大叫着要找律师，把那个男的告上法庭。周围的人都觉得他有些过分。在英语里，这种行为就叫 go berserk。
Go berserk。Berserk is spelled B-E-R-S-E-R-K. Go berserk.
Go berserk 这个习惯用语是发疯的意思，而且往往以疯狂粗暴的形式表现出来。要形容今天早上我在餐厅里看见的那位女士， Go berserk 这个词简直是再恰当不过了。她本来不用发那么大火，完全没有必要因为一点小事就 Go berserk。在下面这个例子里，一场舞蹈比赛的观众对比赛结果做出了强烈的反响。让我们听听其中一个粉丝是怎么说的。
After our favorite couple finished their dance, everyone stood up and applauded. No one had ever seen such a perfect performance, but the judges gave them scores which put them in second place. Well, the crowd went berserk. It took security guards to restore order.
我们最喜欢的一对选手表演完毕以后，全场起立，掌声雷动，大家从来没有看过这么完美的表演。但是评委给他们打的分却让他们排在了第二位，场下的观众简直气炸了，直到保安人员进场才恢复了秩序。
Went berserk? 我怎么从来没遇到过这种情况呢？我最爱看的就是真人秀，现在的真人秀五花八门，不仅让著名舞蹈演员、歌星，还让设计师、厨师，甚至是发型师现场一比高低。虽然那些号称专家的评委有的时候打分并不公平，但是
The audience has never gone berserk.
观众从来没有为此而不依不饶。当然，还有一种可能，就是节目是提前录制的，观众闹场的部分播出前就被剪掉了。好，让我们再来听听上面那段话。
After our favorite couple finished their dance, everyone stood up and applauded. No one had ever seen such a perfect performance. But the judges gave them scores which put them in second place. Well, the crowd went berserk. It took security guards to restore order.
大家可以想象 go berserk 这个习惯用语不仅可以用来形容人，还可以用来指事物。让我们一起来听听下面这个例子。
When I tried to use my laptop, the cursor began moving all over the screen by itself. Then it clicked on several documents without my ever touching it. So I unplugged the mouse, cleaned it, and plugged it back in. Now the computer isn't going berserk anymore.
今天我的手提电脑好像发疯了，光标自己在屏幕上到处乱跑，我根本没碰它，它却自作主张地打开了好几份文件，我只好把鼠标拆下来清理干净再插回去，电脑才停止发疯。
这里说 The laptop went berserk， 意思就是电脑不听指挥，好像发了疯一样。同样的 Go berserk 也可以用来形容动物。我曾经读过一本畅销小说，讲的是马戏团里的一头大象跑了，出去闯了不少祸。至于它为什么会 go berserk， 我现在已经记不清楚了。好，让我们再听一下上面的例句。
When I tried to use my laptop, the cursor began moving all over the screen by itself. Then it clicked on several documents without my ever touching it. So I unplugged the mouse,cleaned it, and plugged it back in. Now the computer isn't going berserk anymore.
大家可能会问，这种说法是从哪里来的呢？有人说 go berserk 最早是指古代的北欧勇士，他们以英勇善战而著称。这些人打仗不穿盔甲，只穿一件熊皮做的单衣，叫做
berserker。
所以 go berserk 这个习惯用语由此而来。这次美国习惯用语就到此结束，我是杨晨，
我是 Douglas Johnson，
今天的节目制作人是胡晓玲，谢谢各位收听。
This has been Words and Idioms. Until next time，
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Yep, the guy who got dumped by his girlfriend went berserk and the whole reunion was ruined.
哎呀，都是陈年旧事了，何必动怒呢？They should let bygones be bygones.
I agree. Let's lighten things up a bit and listen to a guy's plan for vacation.
礼节美语。
Jerry 跟同事 Paula 和 Will 打招呼，注意听他们三个人周末都干了些什么。
Hey Paula. Hi Will. Did you have a good weekend?
Yeah, I checked out that new 3D movie. It's amazing what they can do with technologies these days.
I went mountain biking with a couple of friends. We worked up a good sweat and had a good time. How about you, Jerry?
Actually, I spent most of the weekend looking at travel brochures.
Paula 周末去看了新出的三维电影
3D movie.
Will 跟几个朋友一块儿去骑山地车。山地车在英语里叫
mountain bike，
可以是名词。在上面那段话里是动词。
Will went mountain biking.
Will 还说他们出了一身汗，玩得特别开心。
Work up a sweat.
是一种习惯用法，指锻炼身体或从事体力活动很投入，可以是真的出了一身汗，也可以形容特别卖力。Jerry 呢，一个周末大部分的时间都在看旅游宣传材料。
Travel brochures.
看来他是要休假咯。Paula 问。
Really? Are you going somewhere?
Well, starting on the 20th of this month, I'm taking a 5-week vacation.
5 weeks? No way!
Get out of here. How did you swing that?
Actually, the company owes me about 4 months' worth of vacation time. I've been working here since 2002 and haven't taken a vacation yet. I've got oodles of comp time as well.
Sorry, what's comp time?
Jerry 要休五个星期的假。Will 和 Paula 都不敢相信，问 Jerry, How did you swing that?
To swing it 是一种口语里非正式的说法，意思是说服别人达到自己的目的。Jerry 解释说，他从2002年来这家公司工作，就一直没有休过假。现在公司欠他四个月的假期。Jerry 说，另外
，I've got oodles of comp time as well. Oodles is spelled O-O-D-L-E-S. Oodles. Oodles of something.
也是一种非正式的说法，相当于
a lot of something.
很多。Jerry 说自己除了四个月的假期，还攒了很多
comp time。
Will 是新毕业的大学生，不明白什么是 comp time。Paula 解释说
，The comp is short for compensation. Basically, he means overtime pay.
Yeah, but some companies like ours don't really pay overtime. They give you extra vacation hours instead. If you add up all the vacation time and comp hours I have a lot of time.
When I was working for a company in Germany, they had super short work weeks and very liberal overtime rules.
Paula 解释说
comp, C-O-M-P, comp,
是
compensation
的简写，其实就是
overtime,
加班。有些公司不发加班费，而是把员工加班的时间折合成假期补偿给员工。另外，欧洲和美国的情况也有很大的区别。Paula 说，他以前曾经在德国的一家公司工作过。
They had super short work weeks and very liberal overtime rules.
那家公司不仅工作时间短，而且加班的规定也
very liberal，
很松。哎呀，要去旅行一次可真不容易，平时还得攒假 ，comp time， vacation hours， 都得要加班加点才能获得这些奖励。
That's why we envy some of the European countries where the work weeks are short and overtime rules are liberal.
好吧，咱们还是继续把对话听完，看看 Jerry 到底打算怎么度假。
礼节美语。
Jerry 跟同事 Paula 和 Will 聊天，说到 telecommuting 远程上班 ，Paula 说。
20 years ago, many people thought that by this time, no one would be working in offices and everybody would have a more flexible schedule.
Well, that certainly hasn't happened.
Not yet, but it could still be the wave of the future. Then again, you know the famous saying, old habits die hard. Most bosses like to keep tabs on their employees, and they think the best way to do that is by having them come into an office.
Paula 说，二十年前很多人都以为社会发展到今天，大家应该都不用去办公室，可以在家里上班了。
And everyone would have a more flexible schedule.
大家都会有更灵活的工作时间。但是这种情况显然并没有出现。Jerry 说
，It could still be the wave of the future. The wave of the future.
意思是未来的发展趋势。不过老话说得好
，Old habits die hard.
积习难改 ，Jerry 说。
Most bosses like to keep tabs on their employees.
大多数的老板都想严格地控制员工。
To keep tabs on someone or something.
是密切注意某人某事的意思。要想控制员工，最好的办法当然就是让他们来办公室上班，在老板的眼皮底下工作了。
I have to say I'm looking forward to my long vacation. I think you need at least.3 or 4 weeks of doing nothing before you can truly relax.
I thought you said you had months and months of vacation time available. Why are you only taking 5 weeks off?
5 weeks was the best I could negotiate with my boss. She says she knows I've earned the time, but she begged me not to take more than 5 weeks.
5 weeks should be long enough. And who knows? Maybe you'll get bored and come back early.
I doubt it.
Jerry 虽然有好几个月的假期，但是老板最多只让他休5个星期。看来他一定是很能干了。Paula 开玩笑说，5个星期也足够了，搞不好用不了5个星期，他就会觉得无聊，提前回来上班了呢。Jerry 休假准备到哪里去呢
？So where are you going?
I can't decide if I want to go with a more relaxing trip, or if I want to explore cities.
If you were to go with the more relaxing option, where would you go?
I'm thinking of the island Bali in Indonesia. I hear it's a very relaxing and cheap vacation destination.
And what's your second choice?
I was thinking of traveling around Europe, starting with Paris. I could take trains and visit other nearby major European cities as well. It's a tough call.
I'm so jealous of you.
Me too. Don't forget to bring us back some souvenirs.
I won't.
Jerry 说他有两种选择，一个是印尼的巴厘岛，去那里更放松。
More relaxing.
另一种呢，就是去欧洲，第一站是巴黎，然后可以从巴黎坐火车到其他的欧洲城市去玩。Jerry 说
It's a tough call.
意思是他很难在这两种选择之间做决定。Will 和 Paula 都很羡慕他，提醒他一定要带
souvenirs
纪念品回来送给他们。原来 Jerry 要去欧洲，而且要坐火车游遍欧洲各大城市，真够爽的。
Yeah, that's my dream vacation too. But Europe is expensive. I need to start saving right now. My first goal is to save enough money for an air ticket.
说到坐飞机，咱们先来学一个很有用的词儿吧。
Learn a word.
今天我们要学的词是
In-flight. In-flight is spelled I-N, in, hyphen, flight, F-L-I-G-H-T. In-flight.
In-flight, 飞行中的。比如说 in-flight meals, 飞行餐点 in-flight movies, 飞行途中播放的电影。
A number of airlines in the U.S. are now offering in-flight Wi-Fi service to passengers.
美国现在有好几家航空公司都向乘客提供飞行途中无线上网的服务。
In August, the FAA released a study of in-flight use of cell phones in a few European countries that found no direct incidents of interference.
美国联邦航空局八月份公布了一份在几个欧洲国家进行的对飞行途中使用手机的研究结果，没有发现直接影响飞行信号的情况。好的，今天我们学习的词是
in-flight, in-flight, in-flight.
I have to say a lot of airliners in-flight service is not laudable.
I know what you mean, but still...Flying is your only option if you want to go to a faraway place.
对呀，另外呢，去国外旅游最好还是要事先了解一下人家当地的风俗，不然很可能去了之后，不光外语听不懂，礼节也不懂，那可是要出丑的。
And the idiom we'll teach in the following program can describe such a situation. Let's listen.
美国习惯用语
Words and idioms.
各位听众，现在播送美国习惯用语第814讲，我是杨晨。
我是 Doug Johnson。
我花了整个周末的时间，终于把地下室清理干净了。你肯定想象不到，我找出了多少零七八碎的旧东西。其中不知道哪里来的一本天体物理学课本，里面的公式对于我来说简直就是天书。不过这倒让我找到了灵感。今天我们学习的习惯用语就是
Greek to me. Greek is spelled G-R-E-E-K. Greek to me.
大家知道 Greek 是希腊语的意思。Greek to me 这个习惯用语的意思就是完全无法理解。换句话说，就是中文里说的天书。这下你明白了吧？我对天体物理学一窍不通。所以那些公式对我来说简直就是天书 It's Greek to me 中文说隔行如隔山很多专业都有自己的术语外行人听上去自然是一头雾水让我们听听下面这个人买房子的经历
Finding a house to buy was complicated enough But that's nothing compared to all the paperwork my realtor is asking me to sign I'm looking at nearly 100 pages of official documentsFull of terms I've never seen before. It's all Greek to me.
要找到合适的房子已经够麻烦的了，但这跟经纪人让我签字的那些文件相比，简直就是小巫见大巫。我要在100来页的正式文件上签字，上面说的是什么，我完全搞不懂。
我也有同感。每次要在正式文件上签字，我都会很紧张，因为文件上到处都是术语 It's Greek to me。 另外一件让我头疼的事就是地方口音。前几天啊，我接到了一个推销产品的电话，推销员一口美国南方口音，虽然他重复了好几遍，但我就是听不懂他在说什么。好，让我们再来听听上面那段话。
Finding a house to buy was complicated enough, but that's nothing compared to all the paperwork my realtor is asking me to sign. I'm looking at nearly 100 pages of official documents full of terms I've never seen before. It's all Greek to me.
说起电话，不知道听众里有多少人使用过即时通信
Instant messaging，
也就是发短信。我侄女每天都不停地在手机小小的键盘上敲打给朋友发短信，可说来惭愧，我发短信的次数最多不超过5次。这种代沟给很多家长带来了困扰，让我们一起来听听下面这位父亲的牢骚。
What was so important that our daughter was always exchanging messages with her friends? Finally, I grabbed her cell phone to see for myself. But it was like she was writing in some kind of code. My wife couldn't figure it out either. It was all Greek to us.
我的女儿好像随时随地都在给朋友发短信。这难道真的那么重要吗？最后我拿起她的手机，要看看上面到底写了些什么。但他好像是在用密码，我和太太根本看不懂。
没错，因为这些孩子们用的都是缩略语，比如 LOL 是
Laugh out loud，
太好笑了。 BBL 是
Be back later，
一会儿见。还有 POTS，
Parents over the shoulder，
有家长站在身后，意思是不方便。不过也并非所有的家长都像我这么落伍，与时俱进的父母还是很多的，所以孩子们最好不要肆无忌惮。好，让我们再听听上面的例句。
What was so important that our daughter was always exchanging messages with her friends? Finally, I grabbed her cell phone to see for myself, but it was like she was writing in some kind of code. My wife couldn't figure it out either. It was all Greek to us.
大家可能会问，这种说法是从哪里来的？ Greek to me 这个习惯用语的意思可以追溯到1599年莎士比亚的名著《凯撒大帝》。在书中他谈到了一篇讲话，很多听众都听不懂，因为讲话用的是希腊语。
It was Greek to them，
这个习惯用语就由此而来。这次美国习惯用语就到此结束，我是杨晨，
我是 Douglas Johnson，
今天的节目制作人是胡晓玲，谢谢各位收听。
This has been Words and Idioms. Until next time，
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Speaking of not being able to communicate, I had first-hand experience at my high school reunion.
又是你的高中聚会？
Yep.After the brawl, we went to an after party, and for some reason, all my friends started talking about investing in stocks and securities. They spoke in jargon, and it was Greek to me.
哎呀，看来你落伍了，赶快多看点财经新闻吧。这年头，不懂点股市期货啥的，都不好意思跟别人打招呼了。
Are you speaking from personal experience, Xiaobei?
这你就甭管了。好了，节目时间到了，听众朋友们，咱们下次再见喽。
See you next time.
See you.
小金豆，看什么呢？这么认真？
哎呦，逗死我了！
上班不许看美剧。
什么看美剧？我学习呢。这可不是一般的美剧，这是另类英语教学美剧。美语怎么说？
你英语不是专八吗？不用学啦。
我专八还优秀呢，还不是哑巴英语。这里教的词儿我都没听过，你也赶紧的吧。
美国之音新版视频英语教学节目《美语怎么说》，主持人 Mike 和杨林带您走进美国年轻人的日常生活，边乐边学地道美语。上新浪微博或者优酷搜索《美语怎么说》，精彩原创视频每周更新，敬请关注哦。
美国之音继续播报新闻。英国政府宣布计划在1月31日晚上举行特别活动，届时英国将正式退出欧洲联盟。但英国财政大臣贾伟德承认，英国的一些企业可能会因此而遇到困难。贾伟德星期六在接受《金融时报》采访的时候说，英国的企业管理规章将来会跟欧盟的不一致，那些变化可能会给某些企业带来痛苦。目前欧盟是英国最大的贸易伙伴。贾伟德说，将来管理规章不再一致，我们将不是欧盟规则的接受者，我们也将不在单一的市场中，我们将不在关税联盟中，我们将在今年年底做到这些。他是指英国要在2020年年底最后期限到来之前，期望完成跟拥有27个成员国的欧盟充满争议的贸易谈判。英国将在1月31日夜间正式脱离欧盟，但接下来将继续遵循欧盟的规则。有11个月的过渡期，英国将成为第一个脱离欧盟的国家。英国政府计划举行喜庆的公众活动进行庆祝。英国首相约翰逊计划在那天晚上对全国发表讲话。在此之前，英国政府将在英格兰北部举行不同寻常的内阁会议，以强调政府计划将经济发展的机会扩展到那个经济状况低迷的地区。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表示，假如欧洲希望结束利比亚的冲突，就应当支持土耳其在利比亚的作为。土耳其正在向得到国际间承认的利比亚政府提供军事援助。埃尔多安星期六在 Political 网站发表文章，提出了上述呼吁。有关国家星期天将在柏林举行峰会，力图使利比亚的局势稳定下来。外交官和一项公报草案说，在这次柏林会议上，德国和美国将争夺利比亚首都黎波里的对立阵营同意停火，并认同监督机制作为迈向和平的第一步。土耳其支持在黎波里的法耶兹·萨拉杰政府，并认为东部的利比亚民族军首领哈法塔是政变策动者。埃尔多安写道，考虑到欧洲没有多少兴趣向利比亚提供军事支持，眼下的明显选择就是跟土耳其合作，而土耳其已经承诺提供军事援助，我们将训练利比亚的安全部队，帮助他们打击恐怖主义、人口贩运，应对其他国际安全的严重威胁。土耳其总统办公室表示，在柏林会议即将召开之际，埃尔多安总统与德国总理默克尔电话讨论了利比亚以及地区局势的发展。脸书为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名字的不雅英文翻译道歉，表示翻译错误已经得到解决。事故发生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访问缅甸期间。路透社说，习近平在访问的第二天与缅甸国务资政昂山素季签署了几十份基础建设协议。昂山素季在正式的脸书页面用缅甸语发表一份有关本次访问的声明，被翻译成英文时，习近平被翻译成粪坑，而且多次出现，习近平因此被称为粪坑先生。当地的伊洛瓦底新闻网站的头条也因此出现了招待粪坑主席的晚宴等。报道说，目前尚不清楚这种翻译错误延续了多久，但谷歌的翻译功能并没有出现同样的错误。脸书星期六就此发表声明，我们已经解决了脸书将缅甸语翻译成英文的问题，而且正努力确定事故原因，以保证不再发生。这个问题不代表我们的产品应该工作的方式，我们为此造成的冒犯而真诚的道歉。路透社说，脸书过去将缅甸语翻译成英文时也出现过问题。2018年，一个呼吁杀害罗兴亚穆斯林人的脸书贴文，在翻译成英语时被译成“我在缅甸不应该有彩虹”。脸书也未能有效阻止针对罗兴亚人的充满仇恨和暴力的缅甸语贴文。 特朗普总统的法律团队星期六在他的弹劾审判开场陈述前，对国会众议院民主党人提出的弹劾提要做出了激烈的回应。民主党人以强有力的说辞表示，总统背弃了他的誓言，背叛了公众的信任。以上是新闻播报，感谢收听。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因为是节目录音，请您不要拨打电话。
观众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您收看1月14号星期二的时事大家谈，我是郑玉文。台湾总统蔡英文在上个周末以史上最高票赢得了连任，他在胜选后呼吁，希望能够在和平、对等、民主、对话这八个字的基础上拉近两岸距离，但是北京显然不愿意接下这段橄榄枝。中国外长王毅在非洲强烈的回应，他说分裂国家注定遗臭万年，而中国官媒则以一时的逆流、历史的泡沫来形容蔡英文的胜选。有分析认为习近平不可能改变对台政策，因为如此一来等于自己认错，但是也有评论说北京必须与台北展开对话，否则四年后将继续面临另一个蔡英文政府。台湾的民主选举是否让北京穷于应对，而两岸局势又将如何发展呢？在我们今晚节目当中为您邀请两位嘉宾与您一起深入探讨。那么目前在线上的呢，是通过电话连线参与我们现场讨论的台湾师范大学政治学研究所教授范世平范教授。范教授您好，欢迎您。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观众大家好，
欢迎您。那么第二位嘉宾呢，吴强博士，我们现在持续的来与他进行联系，希望稍后能够把在北京的吴强博士接近到我们节目的现场当中。同样的，所有观众朋友可以继续的通过 VOA 卫视在 YouTube 的网上直播来收看，并且加入现场讨论。首先我想范教授您好，我想先跟我们的中国的观众朋友介绍一下，到底这一次台湾大选，台湾的选民用选票向北京传递了什么样的信息？
我想传递的两个重要的讯息，一个讯息就是对于习近平在去年1月2号他所提出了一国两制台湾方案，也就是说的习污点呢，我想台湾民众呢是用选票来表达他们不能够接受。因为我们知道这一次蔡英文他主要的选举的这个主轴就是抗中保台，那主要也是针对习近平的这个所谓的习污点呢提出这个批判而且提出不能够接受的这样一个态度。那第二个讯号当然就是对于香港反送中的游行呢，台湾民众的一个支持。我们看到蔡英文在不管在竞选的过程当中，他不断的提到了香港反送中的问题，甚至他在他的这个造势晚会最后一场在台道的造势晚会呢也提到了相关的问题。那我们也看到有很多香港的朋友呢特别从香港来台湾参加蔡英文的造势，也都举着这个相关的标语啊。那所以我必须要讲，就是这一次传达是两个台湾民众呢也透过选票呢来表达我们对于香港的民主运动的支持，所以我觉得这两个是应该是非常清晰的。而国际的媒体呢也大概是从这个角度来报道，大概的媒体都是说台湾拒绝这个向中共政权说不啊，大概是从这个角度来做报道。对，我想应该是有这两个主要的一个意义在。
是，那我们现在欢迎我们在北京的嘉宾啊，政治学博士也是独立时评人吴强博士加入我们的现场讨论。吴博士您好，听得到我们的声音吗？
可以听到。
可以听到，好，欢迎您啊。那么吴博士，刚刚我们请范教授跟我们分析了一下台湾民众这次用选票向北京传达了什么样的信息，信息是传出了，但接受方接收到了吗？您的看法呢？您觉得北京接收到了台湾的民意了吗？
我觉得北京方面，即使接收到了，他也不会真正的认真对待这个台湾的民意，这是最重要的。从历史上看，我们知道中共最喜欢谈，自古以来最喜欢谈。Hello，
是我们听得到您的声音，您是不是有听到杂音的干扰？
我继续。
吴强博士，很抱歉，您的这个声音的这个效果不是太好，我们继续尝试，不知道是不是信号受到了干扰，稍后再把吴强博士接近到我们的节目现场。那么范教授，在吴强博士谈到他为什么认为北京不会认真对待民意的时候，或许我们可以从 北京官方的一些反应看出端倪啊。我们来看看，很多人说北京到目前为止反应最为强烈的，可以说就是中国的外长王毅，他星期一在非洲做了这样的一个表述啊。那么这是在中国的外交部的官网上，那么做出了这样的一个说明和报道。那么王毅呢，他在非洲说，这个一个中国原则是不会因为台湾的这一场地方选举而有所改变，也不会因为他所称的西方政客的一些错误言行而有所动摇。王毅还说了，逆势而动必将穷途末路，分裂国家注定遗臭万年。有网友就说，这个遗臭万年的会是谁哈，还不一定，究竟会是谁。那么这次我就想请范教授说，这次大选还有甚至台湾多次的选举都已经凸显了这个北京越打压，台湾的民意反弹就越厉害。但是刚刚吴强博士也说了，他说北京是不会认真的对待的。您觉得这次北京会有所改变吗？
我想王毅哈的说法，这个外交部一向是相当鹰派的啦，所以我们也不意外哈。不过王毅呢，有趣的，我讲一个2016年的事情。2016年一月蔡英文当选总统的时候，那三月份王毅到美国去访问，大家还记得那个时候他在美国的 CSIS 就每一个重要智库啊，那当时这个记者问他蔡英文这个当选，他还说，他当时讲了一句话，我觉得是蛮特别，他说蔡英文根据他们的宪法、他们的宪政当选了这个总统，就等于承认一个中国原则了，这是这个非常意外的啊，因为我们知道中共过去官员很几乎没有谈到台湾有宪法跟宪政，有宪法跟宪政其实就表示承认台湾是一个国家。那王毅为什么会在 CSIS 这样一个国际的智库公开的这样讲啊？好像是帮蔡英文解围了，就说你蔡英文不承认一个中国，可是你们的宪法是一个中国，所以等于你就承认一个中国了。好，那这个说法一出来之后呢，当时台北这边也是很讶异，觉得怎么？因为王毅他不是外行，他当过国台办主任，他不会不知道这个问题的敏感性。而且这个讲话如果没有习近平的默许，他不可能在美国讲这个东西，因为这等于是向台湾释出了一个橄榄枝。啊，但是后来我们知道，随后王毅回到中国大陆去之后，就开了两会，两会时间遭到非常严厉的批评，啊，所以外界都认为说，那个时候或许习近平他的这个权力还并不是很稳定，那因此王毅讲这个话呢，后来回去之后遭到了相当严厉的批判。那现在这个时候，我不晓得说，王毅他现在这个忽然强硬，是不是因为最近啊，我们知道在一月十号的时候，中共这个中央巡视组啊，到了外交部去做了一个访视，然后呢，对这个外交部有非常多的批评。啊，这个时候王毅呢，可能为了要自保，对他特别的这个立场可能特别强硬，这也是有可能的。可是我记得他在2016年那个时候
是，也可能他是，也可能是他记得四年前得到的这个教训，所以四年后
他得到了教训。对，因为现在不晓得是不是中央巡视组好像要对外交部动手了，那会不会追究他这个之前的这个讲话，对他这些特别强硬啊？那但是我必须要说，就是说到底现在中共态度是什么？
对，
我们这两天看到一个比较特别的情况，一个就是武汉的这个发生的这个肺炎的问题。对，那中共很特别，中共在这个一月十一号台湾开完票之后，忽然邀请两位的专家到武汉去，这是个不寻常的现象啊。过去那个我们也曾经想派员去了解，中共都一直拒绝。我讲的是在大选之前，就大选之后，他忽然是这样做了一个决定。另外就是今天呢，台湾的《中国时报》，《中国时报》我们都知道它是就是比较比较偏蓝色的，而且跟对岸的关系很不错的，因为它的老板是那个旺旺集团蔡衍明，
是
他今天的《中国时报》社论特别提到，就是跟过去的说法完全大相径庭。他既然说希望中共能够注意到蔡英文在这个当选的晚会上所谈的和平对等、民主对话这样的一个态度，那希望中共能够有所回应。他等于是要中共，希望中共能够跟台湾跟蔡英文政府来恢复谈判。所以我们看到今天的中评社是这个，我们也知道是跟中共官方有密切关系，跟国台办也密切关系。他今天竟然有一个短评叫做“两岸关系更趋严峻，但非全无改善空间”。他里面也提到了蔡英文所提到的和平对等、民主对话，也强调就是说这个东西似乎是蔡英文政府抛出来的一个所谓的橄榄枝。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其实从今天的中时跟中评社，还有我刚刚讲到的这些武汉的这个肺炎的邀请台湾的专家去，我的感觉是 似乎呢，中共有一些动作啊。
对。
那这个是比较杞人一斗，就我刚刚讲过，1月10号选前一天，中共的媒体官方媒体忽然说外交部受到这个中共中央第五巡视组的这个巡视，然后表达对外交部很多的批评。同样同一天，中共的第一巡视组到国台办也公布了说中共中央第一巡视组也在这个去年9月到11月去巡视了国台办，也对国台办还有国台办主任刘捷一提出了非常严厉的批评。所以我不晓得是不是同样一天王毅跟刘捷一都被批评了，那是不是要拿他们两个人来当向上人头，来对习近平过去的这台工作的失败来作为一个替罪羔
羊
啊？来对，然后呢，来等于说把所有的责任推给王毅啊，就说你干嘛挖走台湾7个邦交国啊？然后造成这个台湾民众对中共的反弹，然后呢，甚至让帮助蔡英文这个大选获胜，还有就是你国台办的情报错误啊，害蔡习近平误判情势，然后呢，结果在去年1月2号提出了一个一国两制台湾方案，搞得台湾呢这个全民愤慨，所以会不会是有这个意思啊？咱拿这两个人来当垫背。借他们两个人的这个向上人头用，然后呢，把等于做个了结，然后再可能会慢慢的去恢复两岸的可能跟蔡英文政府的一些互动，那这个是有迹可循的。
好，我们也要继续观察哈。那么稍后回来，我还要请范教授从您刚刚所谈的这一点，我们还要再继续延伸下来，这个北京方面还有可能做出什么样的一些其他的举措？不过我们现在欢迎我们在北京的吴强博士，现在通过电话连线回到我们的节目现场。刚刚您大概也听到了一些范教授的一些分析啊，他就说，虽然呢，这个中国外交部也好，还有外交部发言人也好，还有这个国台办，那么一再的强调，那么对台湾的这个选举仍然有多所批评，但是从其他的一些方向，包括这个武汉的肺炎邀请专家到武汉去，还有这个台湾的中时的社论，还有中评社都在要求这个对蔡英文的这几项呼吁做出回应。那么他认为这个北京方面可能会做出一些改变。您刚刚在我们断讯之前提到了，您觉得北京不会认真的对待，您能不能说明您的看法和理由呢？
其实我也部分同意范教授的观点。我自己在过去一段时间写了一个评论，谈去年十二月以来，因为中美贸易战，因为种种的包括香港的一些局势的变化，在北京实际上发生了一个非常深刻的、非常或者说非常微妙的一个气氛的变化。从外交部到台办到整个相关系统，其实都处在一个理论的真空的状态当中，一个自信的真空状态当中，这是他们发生很多现在我们看到的一个往回摆的一些开始说人话的各种这样的一个迹象。那未来这种趋势能否持续，其实要继续观察，也包括要依赖我们待会还要讨论的美国以及国际社会跟中国的压力等等等等，这是一方面。但是我刚才谈的实际上是从中共的体制的惯性，它的体制的惰性的角度来说，它是不会认真对待民意这个问题。我刚刚讲到，从历史上看，它一直强调历史的合法性，历史主义的一种观点。它历史上，它从1956年匈牙利事件到，比如说89年的北京天安门，到不久前的香港，其实他们北京一直对民意这个事情始终是排斥的，这是第一。第二，他们中共的认识论始终是坚持唯物主义的，换句话说，他们认为经济才是这个最重要的。那么我们看过去，他对台政策一直侧重在从陈云林主任开始，对台办主任开始就一直在打经济牌。那么过去也是最早，比香港还要早打对台会台31条等等等等，在做各种经济的统战，对企业、对公民等等等等，这是所以他们相信经济，包括韩国瑜的竞选策略，我相信也是大陆方面提供的一个主轴。
嗯哼，
这是一个。第三点是最重要的，我相信是北京对民主始终是怀疑的，是不信任的。换句话说，他们如果说他们还接受民主这个词的话，他们只是相信中共的民主，也就是民主集中制意义上民主，那么其他的民主他们都认为是虚伪的。同时当然这种虚伪民主也意味着是可以操纵的，所以我们在过去20多年的台湾选举当中，我们都能看到中共的操纵的影子。当然到最近我们当然可以看到 在脸书在等等，他们向普京在学习，俄罗斯在学习各种新媒体的社交媒体的操纵的方法，以及更多类似的，这是他们对民主的一个不信任。所以从这些方面来说，他们对民意体制的惰性来说，他们不会真正接受台湾的民意，认为是一种暗黑的一种力量，认为是外国势力的操纵，认为是这种金钱交易，这种买票，他们一定会这么体制惰性，他们会归咎于这方面，这是最重要的一个体制方面，长期来讲是这样。
好，范世平教授，您刚刚听了吴强博士所说，那么在您谈您的看法前，我想请我们的观众朋友还有包括两位嘉宾，我们来看一看这段访谈。这是美国的国会众议员约霍议员，他昨天星期一在美国的传统基金会举办的一场有关台湾选举的座谈会里面，他特别谈到了自由的力量是无法压制的。那么刚刚吴强博士也特别提到，北京对于民主对自由是非常严重怀疑而且不信任的。我们来听听约霍众议员他是怎么样来说到台湾的这场民主选举以及它可能带来的影响。
What that represents is freedom and liberty. That can't, you can't suppress that. That's an innate ability.
自由的力量是无法压制的，所有人天生都有追求自由的能力和特性。
China doesn't have enough people or enough money to suppress freedom.
中国没有足够的人或者足够的钱来压制自由。
Further expand is my prediction in the future.
如果中国聪明的话，他们会接受并尊重蔡总统的提议。他不是在寻求独立，他和台湾人民只是不想被打扰。
She's not looking for independence. She just wants to be left alone, as her people do.
好，那么范教授，我想先请您谈谈您的看法。那么台湾选举，很多人都说这让人对民主、对自由更有信心了。刚刚美国的这位众议员也提到了，那么他甚至也提到，蔡英文不是寻求独立，他寻求的只是不要被中国方面的打扰。您怎么样看？那么您觉得中国方面还有多少的资源能够来打压台湾的民主自由呢？
我觉得这次选举的确是展现出台湾的民主的价值啊，也是，而且我觉得让我觉得很高兴的是台湾民众的这个理性啊，而且就是说最后的决定呢，我相信台湾民众真的是非常的聪明的，而且是有去判断能力的啊。那的确韩国瑜在选之前，他凭着他的这个口才，他很会造势啊，很会这个讲笑话等等啊，那他也成功的在前年可以说翻转了高雄，因为高雄过去长期是在民进党执政之下，那他可以说当选了高雄市长是相当的不简单。但是因为他任期没有做不到一年就来选总统啊，这个就犯了一个大忌啊，还有加上他个人的这个言行呢比较粗鄙一点啊，而且有时候还甚至对女性有些歧视的言论，加上他的这个在香港反送中问题上的态度暧昧，还有在习近平对一国两制台湾方案方面他的这个态度也是暧昧的，然后他跟这个中国大陆的关系呢，因为他在北京也念过十年书，所以他这方面的关系也交代不是很清楚，加上他这个他太太家族等等的这些这个在一些经济上的一些大家所质疑的地方，还有他个人的私生活等等，所以我觉得这一次的确就是说台湾民众是后来做出的这个决定，就是他一开始他的确声势非常高涨，特别是虽然他的民调呢是输给蔡英文很多，可是他后来他的那个盖牌，就是说大家不要看民调啦，民调都是假的，这个的确是引发了一个就是说对于他的支持者来讲是引发了一个信心的回流，那也让这个民进党的支持者呢这个感到忧虑跟紧张啊，特别是他在上个礼拜四的这个造势是相当成功的凯道的造势，那也让这个年轻人也担心，就是说我觉得就是说今日香港明日台湾的这个说法是有说服力的，还有就是所谓的芒果感啊是的确存在的，因为我们当我们看到香港出现这个情况的时候，而韩国瑜在去年三月到中国大陆到香港去访问，竟然就进入了中联办啊，那我们知道中联办它本来就是这个控制香港的一个机关嘛，那也是香港民众所不喜欢的，那他竟然进去了，成为第一个进入中联办的跟当时的中联办主任王志明公开见面的台湾的首位政治人物啊，那这个当然也引发到后来选举的时候也被很多人批评了，所以我觉得这次选举为什么蔡英文得票这么高，我觉得主要第一个年轻人真的出来投票了，而且动员到了啊，再来就是年轻人担心这个台湾会不会因为韩国瑜当选之后，然后台湾变香港啊，今日香港明日台湾，然后这个票投国民党台湾变香港，这个东西的确是在发酵当中啊，所以我觉得从这些种种来看，我认为台湾民众最后的判断 让我更相信民主的这个可贵，还有台湾选民他的确在关键时刻做出了关键的决定。
好的，
非常多的台湾人们民众从国外赶回来台湾投票，我遇到很多日本的记者，他们都非常感叹，就台湾人对于这个投票这么的狂热啊。因为我觉得台湾这次大家觉得说，如果不出来投票，台湾真的有可能会失去啊，台湾真的有可能被一国两制，而且习近平已经把一国两制拿到台面上来讲了。过去一国两制的确是中共对台的一个政策，但是我们都认为他是把它放在像匾额一样悬在上面，他并没有真正要落实。可是看起来习近平已经把台湾方案啊这样把它要落实了之后，我觉得这个恐惧跟担心呢，它是被激发出来。
好的，我们现在在电话线上有一位来自中国浙江的庄先生要发表他的看法。庄先生您好，您在线上了，请说。
那个这场选举的结果其实也没什么，你说八百多万票又怎么样？两千万都支持台独的话也没什么了不起。然后香港这么多也是大幅度的全部支持港独是吧？我觉得共产党应该去回温一下那个孟子有一句话叫做虽千万人吾往矣，这个东西历史上是对的，就应该坚持，不能说多少人数啊支持这个东西啊就是错的。希特勒也是很高的比例也是支持的。我觉得民主选举出现了一个非常奇怪的现象，因为台湾是每一段时间都会选出一个希特勒式的人物，蔡英文做了什么我觉得大家都看得很清楚，然后他是一个陈水扁式的人物，然后还有这么多人支持非要支持他，那没关系。很多人网民也觉得说蔡英文当选可能对统一有利，我觉得大家可应该共产党应该用心想一下，就应该支持台独。
谢谢您，浙江的庄先生。
台独的快乐，
好，我们听到了庄先生的看法。我想范教授简单的回应一下好吗？
我最终庄先生完全不了解台湾，陈水扁跟蔡英文是完全不同啊，这个不一样的人，完全不一样。那蔡英文是这个有国际谈判经验的，这点是陈水扁没有的。而且他在任内，他现在跟美国的关系非常密切。陈水扁的时候是跟中国大陆关系不好，跟美国关系也不好，美国还认为陈水扁是 trouble maker， 是一个麻烦制造者。那蔡英文是非常沉稳的、内敛的、克制的，而且能够获得美国的信赖的。所以我觉得这两个人是完全不同的。那蔡英文也没有说要宣布台独，那台湾现在主流意见就是台湾已经独立了，啊，早就独立了，它的名称叫做中华民国，啊，那台湾不需要再宣布独立。
是范教授，
我不晓得。
对，在选前的时候，我们看到这个韩国瑜阵营甚至喊出这场大选是中华民国的生死存亡。那也有很多人说，现在选举过后了，中华民国依然存在。那么还有人质疑说，蔡英文如果当选，是不是会更改国号？那么对于这样的担忧，您觉得可能性有多少呢？
可能性是零啊！我觉得美国现在的态度就是，台湾你就是维持现状，你也不要做，你也不要。我陈水扁当初就是因为他做了很多，这个想要突袭的事情，结果引发这个美国认为我们台湾在破坏这个两岸的现状。但是美国现在认定是中共在破坏两岸现状，破坏台海的现状，而台湾并不是制造冲突的。另外就是，我觉得中共为什么我刚刚讲说选完之后，中共有一些这个感觉好像似乎想要跟蔡政府互动的这个互动的一个这个讯号呢？我觉得主要是因为他现在所面临到的内忧外患太多了。啊，中国大陆经济的下行滑坡，内部的这个甚至这个猪瘟的问题都处理不好，那更不要讲这个武汉的肺癌的问题、肺炎的问题，那香港问题也处理不好，台湾问题再处理不好的话，我觉得习近平他自己在党内的地位会受到影响，所以他并不是出于他尊重什么民主，而是完全出于他自己的自身的政治利益考量，啊，那因此他必须要有一个在对台工作上的一个成果。啊，而且就是在这几年，虽然他不断的对台湾文攻武吓啦，啊，飞机、军机绕台、军舰绕台啦，断了台湾七个邦交国，可是蔡英文没有低头，从来没有低头，而且非常的冷静克制，啊，也不躁进，也没有感到任何的这个灰心，而且呢，他带领着台湾走出一片这个蓝天，那反而让台湾跟美国更加的紧密联系。你看这个今天我们这个我们的参谋总长沈一鸣上将。啊，今天他的1月2号不幸这个坠机，
是
啊，今天是公祭，美国还派了
现役的空军准将，
对，派艾斯勒准将来， 就表达对台湾的支持嘛。
是，好的。
那中共你越是打压台湾，就越把台湾推向美国。
嗯、
现在台湾已不是中国的一部分，快要成为美国的一部分。
好好，范教授，很抱歉我要打断您了，因为我们今天的讨论只能进行到这，节目时间已经到了。再一次感谢范世平教授，还有吴强博士，感谢二位嘉宾来到我们今晚节目当中，也感谢观众朋友您的参与。嘉宾、听众、观众所发表的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明晚节目就要带您继续来聚焦习近平缺席签字仪式。美中协议是否仍有悬念？我是郑玉文，祝你晚安，我们下次再会。